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大家都共同有经验的破除过去的限制。破除过去的限制，在座弟兄姊妹，在你们的家族之中，相信很多是第一位信主的，对吗？请举个手好吗？包括我在内，请放下。诚如张启明长老所讲的，你们是头生的，你们是代表家族破除根深蒂固的限制的，在上帝的眼中是大有权柄、大有能力的。我原本在神的连续之外，借着姊妹的信主被感动过来进入教会，再加上长期教会弟兄姊妹的带导和熏陶，尤其是在座的领袖同工的带领，我成了神的儿女，才能够破除那根深蒂固的限制，才能够破除那心中的淫雷。感谢主，我破除的困难非常的艰困。在年轻的时候，大家都对爱情充满着憧憬，当时是没有考虑到信仰的问题，结果结婚以后才发现我的姊妹是基督徒，她在交往过程之中她没有给我提过这种事情，结果这个问题确实造成我相当大的困难，也造成我和父母的紧张关系，使我像三明治那样的极端的困难。当时对基督教是排斥有加了，不但不信，而且对真理毫无反应，可见当时我的心态是相当的刚硬，常常故意设下很多的障碍，拦阻我的姊妹上教会。那种刚硬现在想起来是硬化到刚硬到硬化纤维化那么严重。回头一看，若是和以前比较的话，我今天能够站在这边，我是羞愧汗颜啊。多少个平安，多少的痛苦，都是在那个限制之下白白受。但是冷静下来，真的是神的有他一番的美意和计划在我的身上，同时也在你们的身上，对不对？我们破除限制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是罪人而不知。究竟我们犯了罪才叫罪人，还是我们是罪人才犯了罪呢？所以如何对付罪，不是只有靠读书看一般的知识，我现在发现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圣经神的话，借着他的无罪才能够救赎我们的有罪。我们破除那个限制以后，才能够领受基督的心意，恢复宇宙创造主的和好的关系。当然接下来我后半段就常常经历到神满天星斗的祝福。那么过去的限制有哪些呢？我只是提出我比较深刻的五点跟大家互相分享。第一，就是刚硬无知的心。这种刚硬无知的心呢，很像一层阴暗的幕啊，笼罩我的心啊， 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，不知道去敬拜造物主，而去敬拜受造之物偶像，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。我小年少的时候最喜欢参看迎神赛会的神教过火坑的那个活动啊，大人抬大轿，小人抬小轿，在鞭炮声中非常刺激，这样冲过去。那时候我怀疑，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打着赤脚豪华无伤吗？原来冲过的一刹那，庙会的柱子洒下氯化钠盐水，顿时让那个火炭降温。从此我就不去看了。我年少的一个朋友呢，最喜欢抬那个小轿了，在鞭炮声中啊，神勇无比，看那一种样子，不输给满清末年的义和团冲锋陷阵。结果有一次，怎么奇怪，他看他冲过去的时候痛苦万分啊，脚一直踹，越踹越痛苦，原来他的脚拇指和食指夹了一颗小木炭。你说有没有无知啊？有没有无知啊？那是刚硬无知的心啊笼罩的。那刚硬无知的心呢，就像一层阴暗的大雾当前呢，笼罩大地。我的眼睛虽然很正常，就是看不到后站教会。这并不表示后站教会不见了啊，九度人来人往啊，七楼的扛棒那么大啊，就是看不到啊。因为被那刚硬无知的心人笼蔽了，那个是相当大的瑕疵和限制。所以我对这个刚硬的心呢，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只有主耶稣给我破掉。第二，就是对神的生命呢不清楚。以前对神的生命是陌生的、疏远的，还是无份的，因为被这个偶像的势力所蒙蔽了嘛，完全与神的生命隔绝，这个是相当大的限制。所以以前的生命和生活只是停滞在存在的阶段，和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两样，非常的肤浅。现在想起来，是对生命是一种严重的侮辱。以前常自以为是，我品性端正很好，为什么要上教会啊？在学校当模范生，我为什么要进教会啊？这一点点够吗？可以改变生命吗？你有把握你的品性很端正，你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吗？在传福音的过程之中，常碰到亲友讲，等我把家里的事情处理过一个段落，压力解除以后，我才来教会。这个观念正确吗？你越处理压力越大，凭自己的脑筋越处理越大，人的麻烦困难就是在这边，生活在黑暗之中还不知道，对神的生命不清楚。第三，我以前对死后的问题我没有探讨过。日本东京市郊有一座墓园，它的入口处竖了两座石碑，令人侧目，写着是今日是我，明日是你。人的形体一旦像帐篷被摧毁之后，就像衣服脱去了，若是要不赤身的话，要适时的穿上天上的衣服， 否则我们的形体和灵魂会有脱钩的现象。启示录中，二生一时上天堂，二死一生丢火湖，清清楚楚地记录在生命册上。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，无论善恶，都要向他表明，并接受审判。这么严厉的宣告和启示，我以前毫无知悉，以前毫无知悉。今天来到锡安堂，看到在座的弟兄姊妹那么认真地追求主的明光，追求那永恒永远的冠冕，专心一意地编织一针一线的天上的衣服，当然我要如临深渊地面对日后严肃的问题。第四个，以前对犯罪的问题似是而非，不是很正确，常以为我读中国的这个哲学所领悟到，是以为犯罪的问题是在于衣食不足盗贼猖的贫穷问题，不是对啊，农业社会很贫穷，治安不错嘛，现在富裕了，为什么犯罪率还是居高不下啊？总统府的官员不富裕吗？怎么还会犯罪呢？那究竟犯罪的问题出在哪儿？罗马书它记载的，神的愤怒显明在不敬、不虔、不义人的人的身上。由此可知道，真正犯罪的问题在于不认识神。不是贫穷富裕的问题，不论是神的人呢、啊，不但不积极行义，还常常蓄意犯罪。就像我以前常常蓄意设下障碍，好像110公尺的高栏一样，层层障碍，非常可恶。不论是神的话，你的才华多横溢，创造你多好的美丽前程，搜刮所有的钱财，到头来春梦一场啊！到头来春梦一场，你这个限制不破除的话，政府再盖多少的监狱，有限。最后一个，我是对人的定义以前不清楚，什么叫做人？我这个只有两话，但是很不容易清楚啊。我在圣经看到这一句话，我真的佩服，佩服之至的。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，就那么简单。人的里面是蕴藏着永恒、永远的东西的，你纵然受到严重的污染、严重的破坏，还是有神的形象在里面的，是有尊严，是知道羞耻的。这一段经文应该送给台湾的槟榔西施，很恰当。神把那个永远永恒的东西放在人的心中，是医学上解剖找不到的灵魂器官。炯仁弟兄，你是心脏科主任，你找过灵魂器官了吗？人常常感受到四周的短暂，又对生命的仓促常常感到不安，尤其是亲友离开的时候，但是又找不到那永远的东西。只有在座弟兄姊妹，属灵的弟兄姊妹，才知道那永恒 永远的奥秘和启示，对不对？没有你们每一个礼拜怎么会来这边呢？不是吗？其实破除限制以后，那当然我就重生，很自由了。我跟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，我的生命就比较丰富，比较有力量了嘛。我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学效基督耶稣，比较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也有盼望来日可以像他有荣耀复活的身体。靠着他，我们在座弟兄姊妹过得比较正直，不会与世浮沉、随波逐流的生活嘛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常常呈现出讨神喜悦的少数嘛，不会做不荣耀神的多数嘛。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他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，有圣洁的国度嘛。我们常靠着主可以一无挂虑的来到他的宝座前祈求和成就，纵然我们相当碰到相当的困难，我们还是能喜乐，四周受敌不被围困，心中作难，不至没有希望，不像西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，地气那么大还是倒啊。为什么？他没有主的同在嘛。我重生获自由，靠着那家给我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凡事都自由。接下来破除限制以后，我就比较节制跟随主嘛。我受浸以后，渐渐在大家的熏陶之下、带领之下，我渐渐脚步里跟着比较紧嘛，不可以再像无水的井、狂风吹逼的雾一样飘忽不定，更不可以像回到泥地去混的猪，进进出出教会啊，弄清楚啊。因为主审判的日子所以延迟，是常给我们机会去悔改的，否则大家都进入了方舟，我们还徘徊在外的话，当然就是后悔了。第三啊，我启示破除限制以后，这个比较开了，眼睛也比较开，启示比较多了。我们服侍奉献，在家里也好，在教会、在社会上也好，是对神恩的回应，所以做起事来比较有力量。我们甘愿受苦传福音，是为了教会信徒、教会和信徒的益处，期盼神的恩典降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身上，降在我们自己的国家，不是吗？我当时也是迷迷糊糊的接下小组长啊，我当时以为是哎，做几年有次顿其次的做完就算了吗？没有想到一接到哎，阅读圣经才知道这个是特权的终身职的。感谢主让我有回应主恩的机会。事实上讲到神恩的祝福，大家弟兄姊妹可能会有一个反论，为什么神的祝福常常降在某某弟兄姊妹身上而没有降在我身上呢？诶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包括我在内，对神的祝福常常不会处理，而且处理不当，神的祝福 自然而然从擦身而过。我们常常期盼祷告哦，主的圣灵降在我们教会，降在我们的家庭之中，相对的，神也期盼把我们提升到他那标准的层次，标准的层次。用餐的时候，标准层次在哪里？要稍微注意一下。那最后呢，当然破除限制以后，心灵的眼光会比较亮啊，会比较有智慧啊，比较清楚知道哪些是属于神的，哪些事项是属于属世的，更清楚的知道在什么时机要断开那个不健康的关系，断开那个不健康的内线交易关系。这个没有从神的智慧来不大可能。圣经很多有关讲圣经智慧的故事，十位童女与一杯灯油的故事，所罗门王判决两位妇女争执的故事，大卫凭着信心依靠主击败哥利亚的故事，神把他最高的智慧、人生的密码透过圣经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，这个不是世人一般所能够得到的啦。我们基督徒把一生的岁月都看成伟大的机会，因为在世相短暂寄居的客旅。我们本堂灵秀同工很多是一生群的弟兄，我常常思考，凭着他们喝红酒的身份来照顾我喝宝丽达 P 的弟兄，为什么？他们可以像春秋时代的范蠡带着他们的西施遨游四海归隐泉岭，那么辛苦的来每个礼拜来照顾两三百个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在今生，更在未来，未来的冠冕等着他们，也更使我们基督徒更能体会出今生算受到的苦楚，一点点的苦楚算不了什么呢？这是基督教最宏伟的地方，让我们信徒充满着信心和希望的原动力。我若是没有破除过去的限制，还在传统中打转的话，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大爱和春雨绵绵的祝福。靠着主，我要止住我旧有的思维、旧有的信仰，在我的家族之中建立一个新的标杆，像非洲草原的花豹一样充满着活力和创力。更希望在我的小组和我的教会中跟弟兄姊妹互相效力，打破那坚固的营垒，随时迎接荣耀光明的未来。谢谢。